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当我们读奥秘派东西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囫囵吞枣。有的人喜欢盖恩夫人的东西，结果什么都吞进去了。你忘记了，盖恩夫人当她要操练属灵的时候，她特地为要自己受苦，为要背十字架，她把一些石头放在她的脚鞋子里面。她一面走一面痛得不得了，她愿意为了这个缘故背起十字架，这不是圣经的原则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不光盖恩夫人，好多奥秘派都是这样子，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。十字架从来不是祷告来，就是苦难不是求来的，没有，乃是万物互相，乃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是根于圣灵的祷告。你不可能祷告，你不可能求可以得出一个东西。你不能说我放几个石头在我的脚底下，我就背十字架了。那比他还厉害的，还有一个叫做苏索。这个苏索，他晚上睡觉他穿背心，这个背心是皮的背心，这个皮的背心上面都是铁钉。那么这个铁钉呢，像什么？是向内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他辗转侧的时候，他说：哦，神啊，我为着所你经历的死是何等的死。你看见这个完全是人工的东西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。但是你去读奥秘派东西，太多太多这种情形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否认他们，也不要一味的接受他们。所以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，用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。所以你问神的话过滤过以后，然后你慢慢的就开，那么你就知道那个经历是保罗有过的。比方说我们讲到蝴蝶的故事，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有的经历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可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明白主的话，我们要虚心一点，我们要知道说不能因为盖恩夫人这个脚上摆了石头，我什么所以他东西都不看了，这又是极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来选择，什么是金子，什么是沙子。好，那么有一次呢，我遇见了一个弟兄，他的名字叫江守道。他呢是这样，这个他19岁的时候在东吴大学毕业，然后他就被倪定请去和他一同工。那个时候请到这个上海的时候，刚好倪定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呢倪定就要操练他，去训练他。因为你想十几岁，他很有成就，很杰出的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你要怎么训练他，怎么帮助他呢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问江弟兄说，到底当初你在倪弟兄身边他怎么帮助你的？所以有时候江弟兄就露出一些来，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个情形。比方说那个时候江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他随时随地啊就要准备好讲台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倪弟兄请他讲。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不好，大概总是他要么就是倪或者江弟兄。那么有的时候倪弟兄身体好一点，他礼拜天早晨递个条子给江守道弟兄说，今天我来，他看着我来他就很高兴了。然后呢等到下个礼拜他忽然来一个条子，你来，那他就非讲不可。那你来他不能等一等，我还没有准备，他不是，他老早这个礼拜不知道讲什么，老早就准备好了。那么准备好了，他那个时候很年轻嘛，他说他现在回过头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他都不知道那时候讲的到什么道，但是那些年长的姊妹个个都点头，都在扶持他嘛。他才晓得原来尼托森弟兄就躲在那个楼梯的旁边听他讲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么他就说，那么他怎么帮助他们呢？原来这样，每个两个礼拜呢，江守道弟兄就要到他家里去。家里去呢，那每次尼弟兄呢就把一些书呢给他看。那么他说每次如果尼弟兄到楼上去，那个一定是好书。因为尼弟兄他相信借贷不可推辞嘛。所以如果人到你客厅看见这本书，说我能不能借，他就不推辞了。所以他把好的书都放在楼上去。那么好，那么借贷不可，他绝对照着这个来做的。但是呢他就知道说，哦，什么时候好书不好书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么那个时候你看的都是什么书呢？那非常有意思。他说那个时候啊，大概你一定会看，会观察一个年轻人吧。所以就给他看所有奥秘派的书，很稀奇。所以呢他就因着这个缘故给他看着就看了，看了就看了。那不知道到底圣灵到底在他是怎么样工作的。 所以后来呢，我慢慢才晓得，这个江守道弟兄呢，他的确的得了这许多奥秘牌的宝。那他因为博览群书了，所以后来我就很得意地告诉他说，说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我最喜欢的是，就是盖恩夫人了。那一面看他的传记，一面看他的信，然后呢，有人告诉我们，除了保罗之外，他大概是最属灵的。然后呢，结果我就听听他的评语。那么江弟兄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在所有奥秘派里面呢，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。啊，这个完全叫我跌破眼镜。我认为他最大了，除了保罗之外，还有第二个人，不可能的了。所以我马上就问他，我说，请你告诉我，如果盖恩夫人最小的、最大的是谁？然后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其实呢，如果你读教会历史，那些真的懂得奥秘，真的那个最大的，他们不只是有经历，像盖恩夫人一样，盖恩夫人经历没有话说，对不对？但他而且神的话一定很熟，才他一定这个神的话在他身上有根有基的，那这个才算大。如果神的话在他身上结实，这个才大。如果神的话不够的话，你是很好的亲近主的人，但是你还可能会有一些错误。所以从这个眼光来看，那我就问他，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大的，最少给我两个名字，可以不可以？所以我才学会了，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做 John Towler， 陶勒弟兄。那么 John Towler 原来是影响谁最厉害的呢？原来影响这个马丁路德最厉害的。连马丁路德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人人祭司这个观念都是从哪里来？都是从那里借过来的，都是从这个刚才 John Towler 过来的。那么 John Towler 这位弟兄为什么他那么为什么他的东西那么帮助我们呢？因为很明显的，你发现 John Towler 的东西里面所讲的跟保罗的书信讲的差不远的。所以如果你讲奥秘派的话，他可以说是福音派的奥秘派，他在真理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他就边帮助了马丁路德，你看吗？明白吗？马丁路德本来一直觉得要行善，然后他那里院里面有个主持就跟他讲啊，他说其实啊，你不要说神生你的气，是你生神的气。因为他自己从小啊，爸爸就是德国人嘛，而且很凶的，而且爸爸的脸总是难看的脸，所以他认为神的也是这样，神也是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他，所以有一次来个雷轰，他就吓得不得了，结果他呢就到修道院去了。所以他躲到修道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随时随地还是希望说，好像神不喜欢他，好像呢神总是生他的气。所以那个主持弟兄就告诉他说，不是的，其实神没有生你的气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那个 John Towler 的那个门徒，跟他们的门徒。所以后来呢，就把 John Towler 的东西就介绍给他。所以马丁路德呢，你要知道因信称义，不要忘记了，也是因着他帮助的结果，也是这个主持帮助，就是这一班的人帮助结果。然后呢，很明显的这一班，你知道这个 John Towler 特别的一点，他不光讲他的经历，他也讲圣经，他没有跟圣经离开的很远呢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 John Towler 应该是大的，那这个我慢慢就开始懂了。所以呢，然后我就跟他借一本书，那他关于 John Towler 有些 sermons。讲台我就拿回去读，我读完了以后，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回去，我就问江弟兄说，我说不是奇怪的很，我觉得读尼托森那种东西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东西你阅读有一点高油，你很容易你觉得有生命，这是我的感觉。那时候为什么读陶勒的东西也是一样，你里面觉得非常有高油，里面觉得非常有生命。那江弟兄说，他说不错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本来就想把这本书把它翻成中文，后来他一直到现在，我想他还没有翻出来。但是不管，你就知道说，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奥秘派的弟兄们，他们的确是与主有经历，而且你可以看得见，的的确确他们东西能够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。他再给我第二个名字，这因为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啊。第二个名字，那个名字叫什么 ？Saint John of the Cross。就是十字架的约翰，好多圣约翰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个十字架的圣约翰，那么这个人呢叫 Saint John of Cross。 那么这个人是西班牙人，但是在西班牙人里面，你知道在西班牙这个，在他有一个人与他跟他在一起同时的西班牙有一个叫特瑞莎，这个特瑞莎呢，他的学生跟他学的就是盖恩夫人， 所以甘恩夫人事实上是得特瑞莎的帮助，这个特瑞莎跟这个John Towler 呢根本通都不是，就是 St.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十字架约翰根本都是在西班牙的。那么好了，他们呢也读圣经。那么在这些人里面，那么尤其是谁呢？尤其 St. John of the Cross。那么在江利用的感觉里面，他应该是教会历史里面算是举足轻重重量级的人物。那一个是 John Towler，一个呢 St. John of the Cross， 就是说一个十字架的约翰，一个呢是陶乐约翰。所以现在呢，那么我当然我就在那学了，我就问说，那么到底今天这个圣十字架约翰他的特点是什么，他到底给教会的贡献是什么。原来呢，圣约翰就是十字架约翰写了一本书，英文叫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， 灵魂的黑夜，或者是魂的黑夜。那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？所以慢慢我懂得了以后，我去读那本书，后来我才晓得，原来啊，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的黑夜，是因为你得罪主了。但这个是 the darkness of the soul， 意思就是说，在表面上你好像也没有错，在表面上你好像你还很有追求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你找不到你的主。所以那个经历是什么？那个经历叫做 dark night of the soul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可以说是在那些奥秘派的人里面讲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，他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能够体会出来的。那因为 St. John of the Cross， 就是说十字架的约翰，他是认识圣经的。我喜欢读他的东西，但是我不劝很多人去读他，因为你一定要肯定，你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才可以。所以我觉得里面他真，我承认他的确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，他也实在有经历的人，所以他的确能够把那个魂的那个黑夜他描写出来。所以你现在你听他，让他把那个经历把它写出来，你读完了以后，你再来读雅各书，你再来看第五章第二节以后那个情形，就像是他所说的那样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这一段实在说来，你什么名词都可以用它，意思就是说它和第三章的夜不一样的。它还是找不到它的主，但找不到它的主是什么意思呢？找不到它的主是不是因为它犯了罪呢？不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它找不到它的主。所以什么时候主一不在，什么时候就是黑夜。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魂的黑夜。好，那现在我讲了这个以后，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了。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根据 St. John of the Cross， 这个就是魂的黑夜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，我们的主应该叫神得着荣耀的，但是因为背负你的罪，背负我的罪，当我们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身上，圣洁的神他看见那又黑又大的罪，他就掩面不看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来没有过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之间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要说他是父神的爱子，怎么会有可能被弃绝那天？怎么会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应该是斯大林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希特勒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所有的罪人说的。因为当罪人在地狱的门口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人要问说，他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人要问说，他不是神的独生子吗？他为什么说我的神，我神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他看不见神的笑容，对我们的主来讲就是魂的黑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所有这个经历是因着你和我的缘故。如果他要漂白，如果他洗血他自己的话，十字架就跳下来了。他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他救自己他就不能救你，不能救我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经历。等到经历那个经历的时候，有一种的情形就是黑夜的情形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犯了罪吗？没有。我们的主什么地方得罪主了？没有。就是因为完成神的旨意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在别人的感觉里面觉得好像是个罪人一样，不要忘记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因为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，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。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十字架讲的气绝，许多时候十字架我们讲到这些讲的那些痛苦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对于我们的主来讲，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看不见神的笑脸，最大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他找不到神了，怎么可能？如果下来多少年来他是蒙恩，多少年来一直在父的怀里，什么时候分离过？今天我们的字典里有分离，在主的字典里有分离吗？没有的。那为什么分离？因着你的罪和我的罪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是什么羞辱？他一面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也罢了，但是居然神掩面不看他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弟兄姊妹，他被神离弃，因为他遵守神的旨意。他被神离弃，因为担当你的罪和我的罪。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与所罗门有连结的话，迟早有一天在你侍奉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你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你也没有犯罪，也没有什么，但是呢，为着完成神的旨意，别人给你贴标签的时候，好像你已经犯了罪了，好像人家觉得怎样怎样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还能供应吗？你还能够继续下去吗？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果神都遗弃他了，还做什么？什么不要做，卷起铺盖走了就算了？没有，他说我可了，我成了，他完成了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经历叫什么？叫做魂的黑夜。所以当我们再读下面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他说我身虽卧，我心却醒。第二节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这里有个呼召叫我们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一路上从黑门山终于走到现在了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他把门徒们，尤其是雅各、彼得、约翰说，你能不能跟我惊醒片刻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呼召，那个呼召是什么呢？那个呼召就是十字架的呼召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如果主呼召我们，那么现在他是不是穿山越岭在外面呢？不是，他现在门外不是穿山越岭，他在门外是怎样？他说，因为我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这是什么的光景？这是克西马尼园的光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主呼召苏拉米，和我同去，和我惊醒片刻。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四福音里面描写的那么清楚，但属灵的意思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。然后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那这一段我们常常就读不懂了，因为这一段实在说来是主呼召我们，是十字架的呼召，但是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把丰收带给我们，目的是在神的能带进神的旨意。就是因为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他历经了那个几万万分之一秒的黑夜，结果最后呢，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我说过我要借光，因为我的精力不够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借一光，就是我要把尼弟兄尼托森利用他这一段，就有一部分我稍微念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接得下去。其实你们本来可以回去读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一段我稍微念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段。那么大家如果慢慢听的话，你就知道非常很就容易懂得的。他这里说啊，他说第二节就是五章二节的这个呼召，乃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的，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。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很深的了。虽然他们为着十字架也受过一点苦， 也经过一点的逼迫，也曾被人羞辱过，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，是他们的生命，是他们的能力。他们从来没有清楚地想到，十字架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，不只叫他们失去世界的名声，并且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。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，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而得不着认识人的安慰和同情，并且反要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属世的羞辱也许是他们从前所长受的，但是属灵的羞辱在他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。这一种的误会会所产生的羞辱，会叫他们深深的感觉是因为涉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。到了这里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确切。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新奇呢？又是何等的残忍呢？怪不得听见的人就要退缩。他也许以为，就是苏拉米也许以为说，神的荣耀岂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？我在以往的日子中总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工作上荣耀神的名，现在神如果真的让我被误会，夺去我在人中间的美名，让人羞辱我，以为我和神中间是出了事的，就神怎样会得着荣耀呢？也许他为着自己着想的地方不多，为着神荣耀所着想的地方更多，但是他在这里没有看见他所顾念的乃是他自己要如何荣耀神。他必须被神剥夺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好心来荣耀神的意念都得除去。十字架必须做工升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肯接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份，而让神照顾他自己的荣耀。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，他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。在以往的时候，因着他认识十字架的缘故，他真是吸引了人来到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。他以往十字架的经历叫他成为生命的运河，叫要跟随主的人就得跟随他。他如果接受了这个呼召，让十字架把他带到蒙羞受辱的地位，就他岂不是更要失去他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机会吗？以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，今后十字架的经历岂非更将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吗？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他吗？还有人要从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吗？这个思想也会叫他踌躇不前，所以他就答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在我一切的外面的行为中，已经借着十字架脱去我救人和救人一切的行为，难道我现在要起来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一面，以致叫人误会好像我又是穿上我从前所已经脱下的衣裳吗？经历十字架已经真到了真的脱离一切出乎救人的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许多的信徒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多是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面，消极的和积极的。复活是认识的，十字架也是认识的，不过只在消极的一面，他所注意的就是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，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新造。他只看见十字架叫人脱离的工作，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叫人进入的工作。也许他误会，以为这些积极的工作是复活方面的事，岂知却是十字架的事。十字架也是积极的方面，将十字架的羞辱、受苦、误会的模型印在新造的上面。主耶稣的生命本来就是新造的生命，难道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见十字架所给他受苦的模型吗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我不止全身洗过澡，已经在主里面成为清洁的人，并且就是我当我走过这个世界，每天因着和世界接触所得的污灰尘和玷污，也是借着时常的洗净，已经洗得清洁了。我必须保守我的清洁，我不能再玷污我自己，好像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一样。他所看见的，苏拉米所看见的，就是苏拉米你自己必须保守他的清洁。他没有看见为着开门接受主而得的玷污并不是真的玷污，再穿上再玷污才能够开门。但这不是指着再穿上救人再受世界的玷污，这里必是被人误会的穿上了和被人误会的玷污。这里的推诿乃是那个好的叫他不能得着最好的。我想我不必再念下去了，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读，如果你们能找到歌中之歌的话，你读到这一段，你就和所有其他讲到歌中之歌的注解你对比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别的地方，你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就失迷了。但是呢，等到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 那些真的走过这条路的人，他们把那条路告诉我们。所以你相信说，当弟兄们不光读了这些书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所以除非你自己真的有这个经历，那个话才是响当当的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一份方面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最后当然他就迟延了，这个我们知道是后来呢，就当然就顺服，非常非常迟缓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四节，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当然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，我们当然动了心，但是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双上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，我如果请你们做什么事，请你马上去做，你不要给我推三拖四。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英文，我说 slow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。 slow 就是慢的意思， obedience 就是顺服，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现在的苏拉米女，她是经过黑门山的，她是有经历的。但是你看见这些，难怪我们刚才说过，她当然跟不上，当然她爱护自己的名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她不能顺服，她不能够与主表同情的时候，结果主转身就走了，所以她怎么样都找不到。但是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就恢复了。为什么呢？慢慢慢慢的等一等，当他在找的过程里面，人家就问他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呢？所以就在整个寻找的过程里面，好像你没有主的同在，你读圣经各方面，但是不要紧，你继续的往前，明白吗？你继续，你只要继续，虽然你说我的神你，我的神你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你不明白，但是不要紧，神的旨意是好的，十字架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继续完成你自己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他继续往前的时候，那么有人要问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？那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见证可以说吧，你应该有见证可以做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就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告诉弟兄姊妹的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然后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虽然他找不到神，虽然好像他被弃绝了，他还坚持神永远的旨意，他知道他认识这位主，所以他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呢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他在找主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知道啊，他碰到有一些人呢，他反而被打伤了。那些是什么呢？是耶路撒冷，是什么城中巡逻的，那个很可能什么呢？很可能啊，就是教会里面很属灵的弟兄姊妹。但是结果他反而受了伤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本来呢是有一个披肩，结果他们反而把他披肩拿走了，披肩就是帕子，结果后来呢他反而把帕子拿走了，那么然后闲言闲语，他好像果然他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子，应该他们会替他保护才对啊，结果反而越不是这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他做见证的缘故，现在连耶路撒冷的女子，她们可能不是那么有心的，她们可能圣经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她们是谁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她们听见了这个见证以后，她们说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所以前面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，他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他就是所罗门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天上的所罗门。所以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，就好像彼得站起来，你看见吗？彼得那个时候也一样的，他就是因为都逃走了嘛，所以他一面虽然主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没有错，但是还是灰心的。后来你看见没有？但是一直到五旬节圣灵一降下，他就起来为主做见证，结果呢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。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苏拉美女的经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问题在这里。到了第二节，第六章二节，他找到他了，找到两人。两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像我们当初所说，那些门徒们不是逃走了吗？后来不是找不到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主复活了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最后你看见主也升天了，到五旬节的时候，结果圣灵怎么样，就降下了，就住在他们的里面，住在彼得的里面，住在约翰的里面，他们又找到他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到香花旗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一块块的田都是种香花的，都是种香料的。然后呢，也看到园中有百合花，他在园中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又在圣灵的深处，灵的深处又找到我们的主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现在进步了，你看见吗？前面是说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现在你看整个中心改了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知道，到底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现在最后要把苏拉美女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园子其实就是第三座园子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座园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